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西雅图灵粮堂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要读诗篇第144篇，主题是耶和华我的磐石。诗篇第144篇的副标题写明，本诗是大卫的诗。本诗与诗篇第18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比如第二节、第五节。而诗篇第18篇的副标题说，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。因此可以推断，诗篇第144篇也是诗人大卫在神救他脱离仇敌和扫罗的手之后所写的赞美诗。诗篇第144篇，大卫从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三个角度向神祷告，为神在他过去生命中的作为称颂神，存着谦卑的心和赞美的灵祷告神拯救他脱离困境，为神未来必要成就的光景向神献上感谢。读诗篇第144篇，我们从大卫学到如何向神感恩、求告和凭着信心宣告，坚定我们对神的信心。他是我们的磐石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我们都必依靠他。诗篇144篇分成三个段落，1到4节称颂神的作为，5到11节呼求神的拯救，12到15节宣告神的祝福。诗篇144篇1到4节，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教导我的手征战，教导我的指头打仗。他是我慈爱的主，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盾牌，是我所投靠的。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。耶和华啊，人算什么，你竟认识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人好像一口气，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。诗人一开篇就称呼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四节当中，诗人用我的磐石、我慈爱的主、我的山寨、我的高台、我的救主、我的盾牌、我所投靠的来称呼他的神。这些用语除了慈爱的主之外，几乎都是大卫在旷野中躲避仇敌追杀时经历的神的保护和带领。磐石是坚固的，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，山寨和高台都是坚固的防御工事，可以抵挡仇敌的进攻。盾牌是直接在身边保护战士不被敌人的利箭射中。我的救主是说到在困境中被拯救出来。我所投靠的在原文中是指避难所，而慈爱的主一词原文是 Hasid， 是专指神守约的爱，不离不弃的爱。大卫如今回想起来，他能够脱离仇敌的追杀，乃是靠着神永不改变的爱。他一切的征战和战役神都帮助他，神让大卫得胜，让周围的百姓都臣服于大卫。撒母耳记下8章14节说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然而大卫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得胜就沾沾自喜，他存着谦卑的心向神感恩。他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渺小，好像一口气，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，但神却认识他，而且顾念他，因此他发出赞美，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。5到11节，诗人呼求神的拯救。第5节，诗人恳求神降临的景象与西乃山上神降临的情形颇为相似。诗篇144篇5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摸山，山就冒烟。出埃及记19章18节，西乃全山冒烟，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，如烧窑一般，便山大大的震动。第六节到第八节，诗人祈求神为他征战，拯救他脱离口中说谎话、右手起假誓的外邦人。第七节，求你从上伸手救拔我，救我出离大水，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。我们似乎看到两只手，一只从神而来，一只是敌人抢夺的手，在拉扯着诗人，而神最终必然得胜。第九节，神啊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用十弦瑟向你歌颂。看起来这一节与诗人的求告似乎没有关系，在这里大卫向我们示范了一个真理，神以他百姓的赞美为宝座。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，神的帮助就临到了。在赞美中，诗人坚定了神必拯救他的信心，他从祈求转为宣告，你是那拯救君王的，你是那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的。在犹大王约沙法的时代，外邦列国联合攻打耶路撒冷，当犹大的国王和百姓切切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吩咐他们起来赞美。历代志下20章21到22节，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，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，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押人和希尔山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即使已经成为以色列的王，大卫知道自己的位置，他仍然呼求神拯救他。他以赞美为祭，天天向神祷告，他一天七次赞美神。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不容易，每一天都会有挑战、困难，或许是疾病，或许是人际关系，或许是财务出了状况。让我们学习大卫得胜的秘诀，唱新歌赞美神，用各样的乐器赞美神，神必帮助我们。12到15节，诗人宣告神的祝福必然临到他的百姓。诗人描绘了一幅和平、喜乐、丰盛、富足的景象，从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到田间的牛羊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没有征战，没有哭嚎。最后第15节，诗人宣告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。接着诗人进一步宣告，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，这百姓变为有福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诗人所描绘的被祝福的百姓的景象，就是神掌权的新耶路撒冷的景象。启示录21章3到4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。在默想耶和华是我的磐石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，我想到神是我的倚靠，在我向他呼求的时候，他应允我的祷告。一个月前，我儿子 Matthew 收到学校的通知，他没有申请到学校的宿舍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心里还是很紧张的，因为儿子学校附近的公寓不多，而且很贵，儿子生活自理能力并不是很强，住在学校外面总是有些不放心。我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联系在当地的朋友，还推着我老公让他去找他的同学。在放下电话的时候， 我心里忽然想到，我似乎又在用自己的方法忘记向神祷告了。于是我停下来祷告，聆听圣灵的声音。圣灵提醒我，哥林多前书2:9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我的心顿时就安静下来，我知道在这件事上，神必然帮助我们。上周，儿子按着广告联系到一个不错的公寓，都已经讲好了要租，结果那边又反悔，说租给别人了。儿子很沮丧的时候，我用神的话安慰他，他的信心也坚定起来。奇妙的是，上周五 Matthew 又收到学校的邮件，说学校同意给他安排宿舍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主真是值得我们信靠的，他从不食言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，我的避难所，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感谢你，山虽动摇，海虽翻腾，你却如磐石永不动摇。感谢你对我不离不弃的爱，感谢你在我向你呼求的时候，你的帮助就临到了。我要来高声赞美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